记下。
路加福音第十六章第十九节，我们一起念。有一个财主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，天天奢华宴乐。又有一个讨饭的名叫拉撒路，浑身生疮，被人放在财主门口，要得财主桌子上掉下来领银碎充饥，并且狗来填他的疮。后来那讨饭的死了，被天使带到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，财主也死了，并且埋葬。他在阴间受痛苦，举目远远地望见亚伯拉罕，又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，就喊着说：我主亚伯拉罕，可怜我吧，打发火撒路来，用指头尖沾点水，凉凉我的舌头，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。亚伯拉罕说：儿啊，你该回生，你生前享过福，拉撒路也受过苦，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，你倒受痛苦。不但这样，并且在你我之间有深渊相定，以致人要从这边过到你们那边是不能的，要从那边过到我们这边也是不能的。财主说：我主啊，既是这样，求你打发拉撒路到我父家去，因为我还有五个弟兄，他可以对他们做见证，免得他们也来到这痛苦的地方。亚伯拉罕说：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，可以听从。他说：我主亚伯拉罕，不是的，若有一个人从死里复活的，到他们那里去的，他们必要悔改。亚伯拉罕说：若不从从摩西的和先知的话，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，他们也是不听劝。好，我们就念到这里，我们请罗牧师正道。
早安。我们把这个故事读了两遍啊，讲到财主跟拉撒路。我相信呢，这个故事如果今天透过大众传媒在新加坡来播放的，来宣读啊，可能会引起很多人的不安呢 啊，因为这里面讲到了好像财主啊，今生享乐，来世呢就受苦了。算一算，你按照比例来讲，新加坡的百万富翁的比例啊，据说是数一数二，在全世界数一数二的了啊。可所以很多人会认为，哦，你们基督教好像是仇富的心理哈，就是在对这个富有的人、富足的人呢，就好像都有一点不太好的下场的感觉。那我一开始我要先澄清一下啊，这里面跟财主、跟有钱人、侯亚郎啊，这个没有太大的关联的哦。这里面的意思不是针对着财主来讲的啊。这个圣经里面的确啊，提到很多故事跟财主有关，包括我们今天所读的啊这一段19到31节的这段经文啊，耶稣基督讲的一个故事，讲的一个比喻是跟财主有关啊，其他地方也有。那我也要让诸位安心的是，在圣经里有很多上帝所喜悦、讨上帝喜悦的财主啊，也不胜枚举的啊。这一篇这个故事里面就提到了以色列的老祖宗叫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就是一位大财主，在他那个时代他是富可敌国的啊。那亚伯拉罕他是财主，并不代表财主都要到阴间，都要到受苦的地方去。所以这一段故事啊，其实真正的重点啊，不是在讲有钱不有钱的问题，是你一个有钱的人的话， 那你怎么样看待你的财富？你有了财富，你又要怎么样看待那些在需要当中的人？你知道主耶稣讲这一段，我们是从当中取出这一段来讲，所以有的时候会避不了那种一种嫌疑啊。什么嫌疑？就是有断章取义，因为在这整段里面你就单单取了这一段的故事作为题材讲，很可能就把它的上下文给忽略掉了。我这边我要一开始我要先稍微提一下，其实啊，耶稣讲到第十六章的这个结尾啊，他不是那个地方是做一个开头的，真正的开头这一大段的这个 conversation 这个对话，这一大段的主耶稣所讲的这一个对话当中啊，其实是从第十五章就开始了，甚至可以说是从第十四章的结尾就已经开始了。所以我一开头我要先把这个大的这个架构、大的环境要先交代一下。第十五章那边开始的时候，是耶稣基督跟当时代，他离我们现在有2000年了，公元这个纪元的这个开头，就是从主耶稣诞生开始来计算的了。所以主耶稣那个时候大概就是公元26年、公元27年的那个前后了啊。那个时候是我们中国的这个西汉王朝的时候了啊，这已经是啊，对不起，东汉王朝的时候的了啊，这已经到了东汉，都到了王莽之后的事情了。在那个时代啊，这个犹太人他是受罗马帝国的统治啊，每一个社会、每一个文明里面都有社会的不同的阶层。那个时候的所谓的上流社会是由什么人组成的呢？一定是个金字塔型的了啊！越这所谓的这个上流高等的，就是这些所谓的法利赛人、文士、法利赛人，这些祭司啊，这些守殿官，这些人是在上层的。这些人对他们的经典熟悉的程度啊，也很少人能出其右者。他们熟悉摩西的经典，他们熟悉旧约里面先知的书，滚瓜烂熟，里面的教导、里面的吩咐，他们也照着去行啊。但是可惜的是什么？可惜的是，越有文化的人，这个文化就是你知道，就是装饰文嘛啊，就是要懂得装饰啊，这个好像中国古书里面所讲的人文化成啊，就是懂得怎么样让自己好像看起来就是行为的表现、谈吐举止啊，就是有这种气质的啊。法利赛人、文士、这个祭司，这些人照着去做，照着吩咐去做，规定一个礼拜禁食两次，按时要守安息日，要过节，要懂得洁净的礼，要每天祷告，他们就照着去做去。久而久之呢，就容易成为一个虚文，就是一个外表的形式。而到了主耶稣那个时代，所谓越上层的人呢，就是法利赛人啊、祭司啊、这些文士啊、这些有学问受过教的人，很多就流于一个表面的形式了。他们能说能言善道啊，但是他们却忽略掉上帝的吩咐命令里面的重点。你说上帝的吩咐里面的重点是什么呢？上帝吩咐里面的重点啊，有比较轻的那一面，有比较重的那一边的。这个比较重的那一边，就是我们要知道里面的公义，要知道里面的信实，要知道里面的怜悯，懂得怜悯人，懂得公义，懂得信实， 这个是律法里面更重的事情，比你献祭不献祭啊，这个守不守洁净的礼啊，有没有这个禁食祷告，比那种外表的行为来讲呢更重要的。但是这些人往往都忽略掉了，他们忽略掉的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特征就是什么呢？就是他们瞧不起社会上的边缘人。那个时候社会上的边缘人是谁啊？那个时候社会上的边缘人总有一些啊，这个行为不检的啦，啊，这种不正经的人呢，这种为罗马帝国跑腿的这种狗腿子啦，啊，你知道在那个时代按照犹太人来讲就是游奸呢，那我们华人就是认为汉奸啊，你当年你是为日本人跑腿，那是、啊、这个汉奸啊，这个古代为外族那是汉奸吗？那个时代就是为罗马帝国跑腿的，那是游奸，犹太人嘛，游奸啊，哪些人呢？尤其是税吏，替罗马人收税的。你说税从哪里来？从百姓身上收刮来的嘛，所以一部分中饱私囊，其他的就交给上缴给罗马的官府。所以在犹太人普遍的犹太人当中啊，瞧不起这种人，税吏呢，这些罪人呢，这些不正经的女的人呢，或者是这些啊有残疾身体有残疾的这些人等等。在许多的社会，也包括当时代的犹太社会，就是社会上的边缘人。而偏偏不巧啊，耶稣基督到世上来，跟这些人喜欢了、啊，跟这些人为伍，或者这样讲，这些人来，耶稣也不会拒他们于千里之外的。上层社会，上流人，如果这些人靠近，他们不愿意的，他们一定这个避而远之啊，一定斥责他们，叫他们离开一点啊，他们瞧不起这样的人，更谈不到跟他们谈话都不大愿意的，还说得上会跟他们一同坐在一起吃饭吗？哦，所以很可能在当时代啊。那种 Hawker Center 都分有等级的，我猜想啊，现在这边大家都一视同仁了，大家你到 Hawker Center 去，大家都一样的。不过真正有钱的人，如果很注意自己的这个仪表，很注意自己身份的人，可能他就不会到 Hawker Center 去的啊。你知道我有一个同事，本地人，他就从来不到 Science Canteen， 他就不到国大的 Science Canteen 去吃啊，每次他一定到 Guild House。到不同的等级的这个餐厅去啊，有的人就是这样子，法利赛人就是这样子，所以他们看，哎，看到耶稣喜欢跟税吏和罪人打交道，愿意接待他们，甚至愿意跟他们一同坐席吃饭。犹太人的规矩很大的，我们华人中国人封建时代规矩也很大，是不是一定有一个社会的地位身份不同，不会坐在一起，不会一起用餐。犹太人那个时候也是这样子，轻易不会跟随便外族的人一起用餐，也不会跟社会的边缘人一起用餐。结果他们就看了，看耶稣这样子，就看了这个心里面老大不痛快，指指点点，常常去挑毛病，指责耶稣，所以耶稣开始讲这一连串的比喻。这个比喻其实很多，前前后后合在一起，其实讲了五个比喻。那我们不能够再从头历数这五个比喻了啊，我只举三个，包括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个比喻。第一个大的比喻，在第十五章，脍炙人口。叫浪子的比喻，我们通常都喜欢讲浪子回头金不换，浪子回头的比喻，第十五章就是讲到一位浪子回头的这个故事。但是啊，这个浪子呢的背景也有一个有钱的人，就是他的父亲员外郎啊，一个大 庄园的庄主，这个浪子啊，挥霍掉他父亲的产业了，啊，没有全部了，就是他父亲还健在，他就已经老着这个脸皮啊，要他父亲把你以后要分给我的这个产业遗产呢，先给我。你看这种忤逆的孩子到这种地步，父亲都还健在，都已经呢言下之意要咒他死的了啊！你怎么来不走？你不走，我拿不到这笔产业的啊！所以就居然开口向父亲要了这一笔产业，变换成为这个可以带着走的这个通货，就到远地去花天酒地啊，结交酒肉的朋友，全部挥霍光了，受了苦。这时候醒悟过来，他想，我回到我父亲家里做他的佣人，我都能够混到一口饭吃，我在外地跟猪生活在一起，猪能够吃的那个豆荚的那些那个猪那个糟啊，我都吃不了，也没有人要给我吃。所以他有一个醒悟过来，你说他这个醒悟是他回头浪子回头啊，其实不好像是他自己觉悟要回头了啊，其实是他的父亲一直在那边等着他，盼望他回头。浪子回来知道他没有资格再喊他父亲为父亲了，也没有资格再要求他父亲接纳他做他的儿子，所以他向他父亲讲说，让我就做你的工人当中的一个啊，我就跟住在公寮，住在跟这个下人住在一起，好歹我还可以吃到一口饭。结果他的父亲接纳他，让他进屋里面去，要庄园的一起为他回头啊，失而复得，死而复生。我这样的一个小孩子啊，这个一个小儿子，这个败家子，居然失而复得，死而复生，我们应当欢喜快乐。所以十五章也是有一个财主，但是这个财主是他父亲，这个财主所处的地位啊，就跟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个财主的表现完全不同的，所以我们不可以等同说财主都是不好的啊，我要澄清这一点的啊。那么第二个大的比喻呢，是在第十六章的一开头，那边也有一个财主。这个财主他的钱财啊，被他的一个管家，被他的大掌柜，他的家里面一定有一个这个帮他打理钱粮的一个人呢，收租啊，管理下人呢，这么样一个大掌柜。这个大掌柜呢，是一个不义的管家。啊，侵吞了这个挥霍浪费了他主人的财物。那么这个不义的管家，主耶稣讲这一段他到底有什么样的意思啊？这不是我们今天的重点啊，我也不要，我就是一言谈过了。我相信呢，前面的那个比喻，其实主耶稣讲浪子的比喻是讲给法利赛人听的，他讲给法利赛人这个父亲愿意接纳这个人看成是败家子的人，我愿意接纳他。那你呢，这个大儿子所扮演的角色，在这个前面的那个比喻里面还有个大儿子，有个小儿子，有个大儿子。这个大儿子是生活在家里面的，但是这个大儿子是没有离家出走的浪子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啊，他斤斤计较啊，他甚至他都不愿意任他的这个小弟了啊，他都不称他看我们这个小弟。他说你的那个儿子，他跟他父亲讲话也是很冲的，也是很没有礼貌的啊。他跟他的父亲讲说，你的那个儿子，哎呀，败坏了，把你的产业都给挥霍光了，你现在还把他接纳回来啊？那你把我摆在什么位置了？言下之意呢？他们这个大儿子表现的就像是法利赛人一样，看他的小弟呢，就像是社会上的那些税吏啊、罪人那些边缘人物一样。主耶稣就讲这个浪子的比喻啊， 就是讲给他这个大儿子听，就是讲给法利赛人听。你一直住在家里面，但是结果呢，你始终没有了解做父亲的心，你始终像是啊没有离家出走的浪子一样。这些法利赛人、文士，这些所谓的敬拜上帝的人、遵守上帝律例典章的人呢，他们也犯了一个错误，他们都不知道上帝的心意是一个人悔改，这个天上的使者都要欢喜快乐。上帝的心意不是叫人这个不好的全部毁灭掉啊，到阴间地狱受苦。人的心硬到这种地步，但是上帝的心不是这样子。上帝的心是盼望要这个失落的人被寻回，这个罪人能够被召回悔改。这就是耶稣基督到世上来真正的用意，真正的目的啊！你以为耶稣基督到世上来做一个什么样的表演吗？不是，耶稣基督他自己讲，他说人子来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。哪些人？税吏、罪人，那些社会上的边缘人，就是我要寻找拯救的对象啊！所以浪子的比喻是这个。这个第二个比喻啊，这个不义的管家把这个财主的钱浪费掉了，侵吞掉了啊！你看他的这个手腕伎俩多厉害 啊！那这里面所表达出来是什么呢？这里面隐约着告诉我们呢，那如果你手上经手了大笔大笔的这个财物啊，黄金、金银、珠宝经过你的手，你怎么对待？你怎么使用它？这个不义的管家就用它来啊，作为一个媒介。如果他被主人，他显然已经要被主人辞退了，他一辞退，名誉扫地，那你说他怎么办？他一个文弱书生，他自己讲，锄地吗？没有力，讨饭吗？怕羞。所以呢，他想来想去，他就出了这么一个点子，他就想尽办法先来用这个这个财物，为他自己以后来铺路啊！我们刚刚在起印经文的时候读过一段呢，不晓得大家印象还多深。主耶稣就着这个题目啊，其实他要讲给谁听？他要讲给税吏听呢、啊。犹太人当中，税吏的社会地位可能很低落，但是从财富的累积啊多寡上面来讲，税吏很可能是在社会的最上头的人。为什么？税吏嘛，他去收刮了这些抽了税之后，一大部分都进了他自己的这个私囊，他中饱了啊。所以你可以，圣经上面的确讲到有一些税吏的故事啊，那个是家财万贯的 啊，的的确确是当时社会的这个血食啊。所以主耶稣讲这一段，很可能就是讲给这个税吏听的哦。告诉税吏你怎么样来面对这个财务的问题。所以前面的浪子的比喻是告诉我们，我们怎么样看待这个别人眼里面瞧不起看不起的人，你怎么对待他们。这第二个比喻是你手头有钱，你怎么对待你手头的钱财。现在我们讲了大半天，我们现在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来了啊，财主与拉撒路的这个比喻，好像耶稣基督啊，他就把这两个摆在一起。这个财主有没有钱？有，有钱。他怎么使用他的钱？我们等会儿见分晓了。有没有一个社会上的边缘人在他身边？有，拉撒路。而且从这个描绘里面可以看得出来，拉撒路大概是身有残疾，一个残废的人。所以他连自己走都没办法走，哪里谈得上他自己来谋生。他是被人带到财主的门口，摆在那个门口乞讨的啊。而这个财主呢，他说他穿着是什么紫色袍细麻布的衣服。你知道他这里面告诉我们他的外衣外袍是什么？他的外袍啊，相当于我们中国古代的 这个所谓的黄袍啊，当然古代从大概从唐朝之后啊，你就不可以随便穿黄颜色的那个正黄色的那个衣服，那是帝王家专有的啊。但是那个时候言下之意，你穿那个黄色的袍子的衣服，表明你社会地位的尊贵啊。紫色袍啊，是那个时候最尊贵的这个袍子，这个颜色。为什么？因为它要从地中海深海底下打起来的这个蚌壳类啊，磨粉弄出来的颜料，天然颜料啊，这个染成的这个紫色布，可想而知它的那个价格非常的不菲，是不菲的，价格昂贵的啊。而且他穿的内衣哦，他的 underwear 是什么细麻布的，你又可想而知这个财主真是财主啊，天天奢华宴乐。你知道我们在读这一段的时候，我们都会感受到好像这一段呢、是针对着财主，是好像要讲这个财主不的的什么不是啊。我刚刚一开头也讲了，这个好像给人留下一种印象是仇富仇视这个富足富翁的样子。所以古代有些这个抄本呢、这个文士在抄写圣经的时候，写到这边的时候也不忍了、他就是在想，这个财主啊死了之后呢，有一个很风光的葬礼，可是他一死的那个时刻，葬礼跟他来讲已经做给活人看了，真正死的这个财主是到了阴间火焰里面受苦的，他也于心不忍，难道有钱就有这样的下场吗？所以他就要为这个财主要给我们有一个理由。所以呢，他就在这个第21节的结尾那边呢、加进了一句话啊。第21节这边怎么讲呢？他说啊，他被摆在这个拉撒路被摆在财主门口，想要得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，然后底下有加进去的一句话说，即使是这样子都没有人愿意给他啊，这样就坐实了这个财主的这个不对了啊！你看这个这么样一个讨饭的人坐在你的门口，巴望着你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啊，养一窝鸡了，还不止养一窝鸡了，我跟这就都可以让这个叫化子都可以充一点鸡了，结果呢都没有人要做这样的事情，就是。文士抄写啊，于心不忍，他们就加进这一句话。其实呢，你说是财主有钱带来的问题吗？不是，他就是要告诉我们，你怎么样对待你的财富，你又怎么样对待你身边的人，两个合在一起，他告诉我们，你怎么样在听，在读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里面的教训的时候，你是以什么样的态度来回应的。其实重点，这个财主的下场为什么是这样子，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个故事的真正的重点在哪里？真正的重点在你听了没有。你看哈，这个故事我们现在回到这个故事本身来好了啊，这个故事本身呢是的的确确是一个很特别的故事哦。主耶稣讲比喻讲故事，大概这个是所有比喻当中的一个特别的一个啊。怎么讲呢？因为他横跨阳世阴间啊，活着的时候演的是一出默剧，两个主角，一个是财主，一个是拉撒路，都没有任何的交集，没有任何的对话，没有出任何的声音。这是 一出默剧啊。这个默剧之后呢，进到阴间，在阴间里面就有了三轮的对话了啊。这个财主到了阴间呢、好像人到了阴间，并没有说就变成傻乎乎的不认识的，什么都忘掉了，没有那回事的啊。这里面主耶稣的比喻隐约暗示我们，到了阴间这 这个人生前是什么脾气，这个人生前是什么样的格调，他到了阴间还是这样的格调的。怎么讲啊，这个财主呢，他一向指使人惯了，财主嘛，他底下一定有很多的佣人啊，叫你打水，叫你送茶什么之类的，他都是指使人的，他自己很少去动手做的。所以他现在他在阴间受苦啊，在这个火焰中极其痛苦，他一看拉撒路在那边，在亚伯拉罕的旁边，他还认得拉撒路，你看到没有？所以他想要开脱，说哎呦，我对不起，我不认得他，我不晓得，我不知道他当初在我门口啊，他都没有办法推脱掉的。因为他脱口而出就说，说我主亚伯拉罕啊，请你打发拉撒路来哦，请你打发拉撒路来。他还是一样大老爷的身份呢，他请叫拉撒路过来啊，用指头沾一点水来凉凉我的舌头啊。你看啊，从这里面你都感觉得出来啊，这个财主他还搞不清楚他到底怎么回事，他到底为什么他到那边去，他在想为什么拉撒路在那边啊？我穿的是紫色袍，当然现在在火焰当中，但是拉撒路呢，怎么会躺在亚伯拉罕的怀里？亚伯拉罕，这个拉撒路从头到尾没讲过一句话，这个是一个沉默的见证。主耶稣特别安排拉撒路在这个故事里面一句话都没讲。无巧不巧啊，诸位如果读了福音书，福音书一共有四卷哦，除了我们这边所讲的路加福音，底下还有一个约翰福音，路加福音、约翰福音都提到了拉撒路，活真实的、活生生的一位拉撒路，他还有姐妹马大、玛利亚，而这个拉撒路还真在耶稣所行的神迹里面呢，是那一位死了四天之后被耶稣基督用大能拯救回来的、死里复活的拉撒路。而有趣的对比是什么？是在活人拉撒路的所有有关于他的记载里面，他也是没有讲过一句话，没有留下任何一句话的，他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人，就活在那个地方，曾经死过，又从死里面复生，被许多当时代的犹太人认识知道了，一句话都没讲。主耶稣他讲这个比喻，不晓得里面有些什么样的这种对照，有没有什么样的引申呢？结果都是财主跟亚伯拉罕的对话。你看亚伯拉罕就回答他了，告诉他人人都有意思，言下之意啊，人人都有意思，死后且有审判。那你说这个审判的标准何在呢？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他就隐约的提到了第一轮的讲话，亚伯拉罕隐约已经提到了人要看人一生，你说值得不值得，公平不公平，有没有价值。往往我们能够看的呢，就是人活着的那一段，所以我们看人活着的那一段呢，常常会感觉到生理论理想是生而平等，但是实际上就是不平等嘛。有的人生来就是俊男美女，有的人生来就是丑八怪，得去做 plastic 这个一大堆的，做好几次啊，要不然你看在南韩生意怎么会这么好啊？很多人都要做，为什么？因为父母亲都为自己的子女将来的出路着急啊！啊，有的人生来就是在一个比较穷苦、没有什么机会的那种环境里面，有的人生来含一块玉下来。啊，含一块宝钗下来的，这个有金汤匙、银汤匙下来的，很不一样。所以我们如果看生前那一段呢，总会觉得哪里生而平等，理想是生而平等。 我们的所想的理想是这样子，但是实际上好像不是。但是这里一个故事也告诉我们，我们如果只看这一段，的的确确有很多的不满，有很多的不平，有很多的愤恨啊，有很多感觉到这个怨气。但是亚伯拉罕他告诉我们，这个故事里面告诉我们，其实人如果在上帝的面前，还有另外一段，这一段是真正的 equalizer。 什么呢？就是死。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要在上帝面前交账的，那这个时刻就是算账的时刻了。好，那么第二轮比喻啊，这个财主呢，他动了怜悯的心肠。哦，在阴间会动怜悯心肠，这也是很难得的哦。但是这个财主的怜悯心肠啊，还是以自私做出发点的。他想到的是他还有五个兄弟，他大概是老大，大哥啊，他还有五个兄弟啊，这五个兄弟也跟他一样，也跟他一样穿紫色袍的衣服，细麻布的内衣，天天奢华宴乐，他们好像是待宰的羊一样啊，准备要到死了之后也到我这边来受苦，所以他动了怜悯的心呢、啊。不管怎么样，这个已经算是很难得了。你想想看，财主生前如果动了怜悯的心，他今天不在这里了，是不是？有的时候我们就感到这真的是悲剧遗憾的事情啊！人生前有各样的机会，但是轻忽掉了，忘掉了，没有注意到，一旦死了之后，那就定下来永远了。什么叫做死？什么叫做阴间？就是不再有机会的，不再有机会的那个环境，那就是阴间了。所以我们这个时代，在我们生前我们还有机会的时候，那其实再坏的环境都不是地狱，再怎么样都是给我们的考验，给我们的机会，因为我们还是有选择的可能，还是有选择的这种权利啊。他呢又想了一个点子，这个点子就是，那我主亚伯拉罕，你就打发拉撒路回去，你让拉撒路回去，让他死里复活，让他死里复活做什么？你看哈，这个财主在这一方面所表现出来他的本性怎么样啊？他还是表现出这个本性来。他要他从死里复活，拉撒路从死里复活，并不是要叫他回去有机会啊，而是要还是要为他服务的。你看，为他服务啊，去告诉我的那五个兄弟，免得他们呢也到我这里来受苦。所以这个财主他的脾性是这样子，活着的时候是这样子，到了阴间他反映出来的大略还是在那个范围里面表现出来。那这个时刻啊，这真正进到这个见真章了，关键的地方了。亚伯拉罕就跟他说，不是啊，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，他们有摩西的书，他们有先知的话可以听的啊。人都这样想，如果有神迹奇事啊，如果有神迹奇事，那我一定信。我为什么不信？就是因为我没有神迹，我没见过神迹，神迹没有发生在我的身上，没有这种奇事，没有这种异能。很多人呢、啊，推脱的责任都是这样子。圣经里面有没有关乎这一方面的故事？多得不得了，很多这样的故事。我们曾经讲过，主耶稣复活的当天，他有两个门徒，两个门徒呢，整个心都碎了。因为他们不知道主耶稣已经复活了，听闻好像说又复活，但是他们讲不可能的事情嘛，哪有可能啊？原先主耶稣是他们的盼望，是他们一心所等候的，结果 盼望他要来复兴以色列国的，自己都死了，死在十字架上，连自己都救不了，那我们还有什么指望？所以两个人颓丧的这个出城走了，离开了。主耶稣跟着他们走，他们没有认出来。那按道理讲啊，最好最直截了当的方式，把这两个颓丧的、垂头丧气、绝望的门徒啊，把他提振起来，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把他们抓来啊，揉一揉他们的眼睛，敲敲他们的脑袋，看看清楚站在你面前的是谁。哦，是主。那所有的阴霾通通都去掉了啊，人的精神整个又高昂起来了。最简单的方式，为什么主耶稣不做？主耶稣偏偏跟他们走了25里路，一起出城，一起下榻在一个小的旅店，跟他们一起坐席吃饭。这一路上讲什么？一路上就告诉他们，摩西的书里面指着我怎么讲的，指着耶稣基督怎么讲的，先知的书里面指着耶稣怎么讲的，耶稣基督应当怎么样这个受苦难，经过死亡，然后才进到荣耀里去，这整个的过程呢，跟他们讲解清楚，这个时刻才开他们的眼睛，让他们看，哎呀，这是主，这是复活的主。所以这一类的故事啊，都在告诉我们，不是什么神迹不神迹的事情，是上帝所托付的，摩西先知他们所传讲的话，你听不听？这才重要。所以这个财主呢，还跟亚伯拉罕在那边辩驳，说不不不，不是听不听的问题。其实他把他自己的底牌都掀出来了。这个财主这样一讲啊，你马上就知道了，这个财主有没有听过摩西的书里面的话？听过先知书里面的话，听过，但是他从来不当一回事，因为他自己都表达出来了，他说不是听不听这个话的问题，是见不见，能不能看到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人。如果他的兄弟看到拉撒路从死里面复活，他们一定信的。言下之意是，我当初可惜我没看到，可惜没有这样的人为我来求，让一个人从死里面复活到我跟前，我如果看到，我今天也不在这里了。其实他也掀出他自己的底牌了，因为他不当一回事，他听过，但是他当耳边风。他的这个五个兄弟也跟他一样，但是亚伯拉罕的回答就坚持在这里。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隐身含义哦，啊，这里面还有很多东西啊，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讲的了，很抱歉。但是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含义，隐身的一个意思。你说对犹太人来讲，他们有摩西的书，他们有先知的话，那对我们来讲呢？其实主耶稣这样讲啊，是表明他所讲的与摩西书里面讲的，与旧约先知所讲的同一个等级的，是我所讲的，我所吩咐的，我讲的这些比喻，我讲的这些故事，我讲的这些教训。他前面讲了什么教训呢？就是你在这个钱财上面，如果你去侍奉马蒙，你去侍奉这个财富啊，你就不能够侍奉真正你的生命的主宰了。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，不是重这个轻那个，不是这个爱这个恶那个，那你就不会去好好侍奉你的上帝的啊。而且呢，你要照着律法和先知的书上面所讲的，你要听，从听开始啊。主耶稣在这个比喻里面都还没有 要求到他们说，你们要听了要行，因为上帝的话语让我们听了，在我们的心里面就有能够产生出这方面的这种动力出来，就看我们人如何回应我们所听到的。所以主耶稣他讲这个比喻，在这个比喻里面是告诉法利赛人，他告诉这些法利赛人呢，因为法利赛人是贪爱钱财的嘛，他们听见主耶稣讲的那一段话之后，他们都嗤笑耶稣啊，耶稣就指责他们，所以讲了这个比喻，让我们看你怎么对待在你身边需要你怜悯的人，你又怎么对待在你手里面你可以自己来使用来安排的你的财富。他把这两个比喻，前面的两个比喻合在一起了，就透过这个有钱的财主的这个故事，他讲这一番话，言下之意他所讲的你听不听，我们听不听，主耶稣所讲的，我们也圣经上面所记载的，都是上帝的默示，都是上帝透过他所选召的人受他的灵的感动默示写下来。而主耶稣到世上来呢，就是上帝成的肉身到世上来，来传讲他要人所听的话。其实上帝的心意是要人认识他，回到他的跟前，真正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找到我们生命的方向，我们生命的意义，能够完成他在我们身上他所预备我们要成就的真正的目标。要我们认识他，要我们到他的跟前，要我们享受在今生在来世都享受他的丰富。所以这个比喻看起来啊，好像是这个财主对财主，其实不是啊。你知道我们一个古人呢，也讲过这样的话，孔子跟他的弟子也讲过这样的话。弟子有一个叫子贡的问过孔子说啊，说一个贫穷的人如果呢不会因为贫穷就去这个乞伪，摇尾乞怜，去巴结那些有钱人有权势的人，这样好不好？一个富足的人呢，不会骄傲，不会张狂，狂妄自大，富而不骄，贫而不谄，如何啊？孔子说，哇，不错了，这样的人很好的。但是孔子，所以是孔子是这个万世师表啊，就是比他的学生要高一点呐、啊。这个学生比较从反面来讲，贫而无谄，富而无骄。孔子说，还不如啊，贫而乐道，正面一点，富而好礼啊，这样的话更好了啊。这个其实并不是指有钱不有钱的问题，在这边要攻击的不是。不过这里面也的的确确提醒我们了。提醒我们，人一有钱可能就轻飘飘的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有看得着，有摸得着看得见的那种依靠。钱财容易带给我们一种假象，一种脑筋里面的一种假象，就是我有了很好很稳固的支柱了。其实圣经里面说钱财啊，叫做无定的钱财，无定啊，的的确确，钞票上面没有写名字的啊，它钞票会飞来飞去的，你可以赚，你可以花，都跑掉了，你的所有的财富累积起来了，这个到时候通通又到了别人的手里面去了，无定的钱财。换句话讲，钱财是可能带给我们考验的，带给我们这个试炼的。但是真正今天的重点是你怎么使用它，你又如何回应上帝给我们的吩咐，你如何对待你身边需要的人，这是我们要学的功课。主耶稣的话我们要听。 你愿意回应主耶稣的话吗？我们一起祷告。主，我们要在你的面前很慎重很郑重的，我们要听你的话语，也愿主你开我们的心窍，开我们心里的眼睛，让我们能够真认识你，让我们也能够从正面来回应你，回应你给我们的教导，给我们的提醒，给我们的教训。更重要的，我们知道在你那里有生命，有永生的福乐。你是上帝的儿子，到世上来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，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背负我们的罪孽，从死里面复活，以大能显明是上帝的儿子。在你那边你吞灭死亡，死亡没有办法拘禁，不但如此，你要把那永恒的生命分享给我们。愿人人都愿意到你的跟前接受你，认识你，跟从你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们。